请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的敬拜，我们现在等候听你的道。圣灵啊，教晓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到听，让你的说话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打开发出亮光照明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这个早上无论在礼堂里面的，或者是在荧光幕上面的众弟兄姊妹，求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得清楚这个早上你要对我们宣讲的信息。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上帝做事往往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想是有哪个会估得到几个月里面这个小小的病毒、如果你知道可以小到几小呢，这个是一个十万分之一厘米这么小的病毒，可以令到整个的世界停下来。有哪个估到几耐没有跟一家人一起好好吃过饭，但是现在由总理到平民百姓都要坐在家里你眼望我眼。当做学生的觉得啊，一个星期的春假怎够啊，这样想不到的就是现在就日日嗌门想翻学。有人说不喜欢外出，因为外面人多车多，但是就来你想要出呢都要问政府批准。我们时常说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很忙，但是我们今朝今日我们想回教会崇拜都要望天打卦。在这个几个星期的里面，我们习惯的生活的而且确不似预期，不似预期。但是不似预期的人生不单只是我们今日，事实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亦都同样发生在他的身上。你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一个峰回路转的人生。除了主耶稣，圣经说他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这个人物亦都可以讲得上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当中的约瑟。当他面对一浪又一浪的人生考验，或者人看上来怎样都是一个悲剧的人生，约瑟怎样经历神的同在和神掌管的真实呢？让我们这个朝头早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常经忧患约瑟的人生。约瑟的故事相信我们每一个都已经听过，他是亚伯拉罕的孙雅各所生十二个儿子当中的其中一个。虽然呢在他之前有十个哥哥、他有十个哥哥，但是他却是爸爸雅各和他至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呢你说自出娘胎约瑟就成为爸爸的宠儿。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你可以说想怎样就怎样，约瑟呢对他家人呢也都从没有放在眼内。当其他的兄弟要落田工作的时候，约瑟呢就可以翘埋双手摁摁脚在家里。身穿的长衣彩衣不单止象征着那个不公平的父爱，亦都是一件专为每一日这个乜都不用做的约瑟所度身订造的长衣衫。这个在人前人后都被宠到坏晒的约瑟，你认为他跟其他人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四、第五、第八三节三次讲到他的哥哥恨透约瑟。第四、第五节，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就做了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你说他发了个什么梦呢？很多主日学的小朋友都可以告诉你，这个梦是怎样的？这个梦是讲他代表他哥哥的那些和群，一起要向代表他的那位的约瑟的和群去下拜，代表哥哥的和群一起来到代表他自己的和群面前下拜。无怪乎听完之后，他哥哥的回答是怎样呢？他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经文说恨他。你可以说约瑟是一个被他父亲纵到坏了，亦都被他的兄弟恨透的一个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他父亲雅各的错，谁叫他这么偏心呢？我们甚至可以怪他的兄弟，喂，你会不会太小气得滞啊？穿件彩衣都不用激到你这么生气啊。但是我相信约瑟自己的而且确是有一个未被神对付过的人生。约瑟有一个未被上帝对付过的人生。你说何以见得呢？有一次约瑟就跟他哥哥一起去放羊。回来的时候，约瑟就向他的父亲打报告。37章的第二节经文这样说，他说约瑟17岁的时候跟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跟他父亲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色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就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当约瑟回到家的时候，就向他的父亲打他哥哥的什么小报告。没错，我们不知道这个报告是属真属假，但可以肯定的就是约瑟很乐意的向他的父亲告发自己的兄弟。17岁人了，没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不喜欢自己。17岁人了，仍然选择时常穿着那件彩衣，甚至当时他的爸爸叫他去多摊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仍然要穿着这件彩衣去找。之后他又发了另外一个梦，他亦都没有顾及他的兄弟的感受，直接讲自己梦见太阳、月亮11个的星向他下拜。今次这个梦就连他老豆都顶不顺了。创世纪的第37章第10节，连雅各都这样说，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当他的哥哥对约瑟恨之入骨，他父亲亦都似乎对他束手无策、无动于衷。那你说，哇，一个这样的人那怎么算好啊？牧师，一个这样的人怎么算好啊？约瑟是一个未被上帝对付过的人生，他需要神的帮助，他需要神的改变。17岁的时候，没错，神藉着梦告诉约瑟知道他将来要成为人要向他下拜的统治者，这个没错。但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约瑟的生命未曾预备好来到用这个身份去荣耀上帝。17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将来要成为一个统治者，人要向你下拜，但是17岁的约瑟，他的生命未被上帝对付，未被上帝改变，以致他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荣耀上帝。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作为基督徒同样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单只是上帝的儿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到12节经文这样说，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什么？一同作王。同约瑟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否预备好去用这个身份去荣耀上帝？还是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但我们未曾有那个生命去承托用这个身份去荣耀神，我们只是在这里荣耀自己，我们仍然在这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需要同样被上帝帮助，我们需要同样求神去改变我们自己。于是 我们继续读到的就是上帝用时间去雕琢约瑟的人生。上帝用时间去雕琢约瑟。有一天，约瑟雅各叫约瑟去探望在放羊当中的哥哥，咁佢就我唔知系咪吹住口哨啦，逍遥自在嘅，咁咧就嚟到从远走近。点知佢哥哥见到嘅时候，就怒火中烧，突然之间多年积压里边嘅嗰种嘅火啊，就突然之间要爆出嚟。经文第十九二十节，佢哋话乜嘢？佢话彼此说：你看，那做梦嘅嗰个发梦王嚟啦。那个成日发梦那个来啦，我们要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就说有恶兽被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好彩后来故事发展，长兄刘辩阻止，这班的兄弟才改变，将他就不杀了，就丢落坑里面算数。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当兄弟们坐低吃饭，突然之间就遇上了一系列的一对的人马，就是以撒玛利的商人，他们要去埃及，他们在当中经过。于是流便就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其余的兄弟就将约瑟卖了给这些商人。各位，我不知道你，如果你是约瑟，在这个这样的时间，你的心情会怎样呢？我想着如果我是约瑟，一方面我就会惊觉自己原来这么黑自己的长兄兄弟憎的吗？原来我真是这么讨人厌的吗？原来我的兄弟是憎自己恨自己恨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吗？为什么会想杀我，最后又将我卖给其他人呢？但另一方面，这个从小就被宠坏的小朋友，现在要离乡别井，甚至成为奴隶，要离开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人，生死前途未卜，那怎么办？我相信是他非常的惊惶，我相信是他非常的担心，但是现在才悔过当初，有没有用呢？或者这么说，还有没有用呢？现在才来后悔。弟兄姐妹朋友，原来有用的哦，原来有用的哦。因为当时的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遭遇的里面有神的掌管在当中，在这一切看上来是很悲惨的遭遇的底下，仍然有上帝的掌管的当中。约瑟的无助其实正是上帝拯救的开始。我再讲多次，人的无助往往是上帝拯救的开始。今日不论我们以前同神的关系怎样，无论你喜不喜欢祈祷，怎样祈祷都好，不要紧。今日神藉着今日的时势提醒我们，当这些忧患临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否定自己的无助，我们是要清楚承认自己是无助。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事可以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否定，我们去找些事来做来到安慰自己。在这个时间我们要承认自己在这段时候是无助，我们是需要上帝，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好像约瑟的经历提醒我们，是有上帝的掌管在其中。没错，神有时看上来是沉默，但是不要搞错，神仍在掌管。上帝沉默，但是请你不要搞错，神仍在掌管。当我们想到之后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算神对约瑟好像沉默起来，但是上帝其实是没有停止看顾约瑟。神有要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既然神让我们经历无助，神就必然让我们成为祂，让祂成为我们的拯救。我再讲多次，既然神让我们经历无助，神就必然要成为我们的拯救。很难相信约瑟在这个漫长的旅程里面，在当时他所居住的地方被卖到去埃及的这个过程，他会不祷告，是吗？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迫切地向上帝祈祷。 哪怕那时的约瑟好像我们一样，很不想祈祷，甚至不知道怎样祈祷，不知道祈什么祷，你都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今天很不想祈祷，甚至我不知道祈什么祷，求你原谅我。因为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坦白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唯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坦白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你可以说，一夜之间约瑟从父亲作为父亲的宠儿变成奴隶，那件彩衣没有了，父亲的保护看顾没有了，那个特权没有了，他突然之间落在一个陌生人的手当中，他的人生被反转，由自信甚至自大，到现在他的性命要取决在其他人的决定，在他们的手当中，这个的不安，这个恐惧是他人生从未经历过的，这种的不安，这种的恐惧是他人生从未曾经历过，但是却是神可以在他身上工作雕琢他的开始。这个从未经历过的恐惧是上帝雕琢他的开始。在埃及，约瑟被卖到一个叫波提佛的埃及人家里面去做工。波提佛来头不少啊。波提佛是哪个牧师？他是法老王的内神护卫长。虽然是一个奴隶，但约瑟经历了上帝的保守。在39章第2到第3节和第5节，圣经这样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5节又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什么耶和华赐福。不单止是这样，就算之后约瑟被他的主母陷害诬告，被落收入监牢里面，神仍然看顾约瑟和他同在。21、23节，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神没有放弃约瑟，约瑟是深深体会在经历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有神和他同在。当然他仍然是一个奴隶，当然甚至他后来成为一个阶下囚，但是上帝的祝福和看顾不一定要在财富或者成就来到决定的。上帝的祝福和看顾不一定要在财富或者成就当中来到定的。神的同在没有叫约瑟或者你和我人生一帆风顺。好像一首诗歌的副歌里面所讲，记不记得这首诗歌？神却曾应许什么？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啊。弟兄姊妹朋友，在这个疫情笼罩的日子里面，我想问你的心里面充满的是思虑烦扰，还是你有上帝的同在？在波提佛家里做工，本来是得到他主人的信任，约瑟所做的得着肯定。不过很快好景不常， Pastor Jessica 今早跟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我们就读到他的主母波提佛的太太怎样去勾引他，去试探他。我们读到的是约瑟不断的一直在避开，但是他的主母经文说是天天来到要要求他跟他同床。神的同在没有豁免约瑟免受一切的引诱或者试探。弟兄姊妹，请你听清楚，上帝的同在没有豁免约瑟免受一切的引诱以及试探。但是你要留意的反而是约瑟拒绝他主母的要求所讲的那句说话是什么。第八、第九节39章，经文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 他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面，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一样留下不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样可以作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这个谁能像你那个讲道系列里面，我们曾经提过上帝的属性，其中一样是上帝无处什么不在。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你可以说为什么约瑟可以把持得住这个主母的引诱，都没有人看见。个主母跟你一起，他又怎会通风报信呢？你会不会笨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那你就将就一下咯。是不是怕连得罪老板娘你都不怕吗？份工没有了你不怕？不是，你留意约瑟的说话，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他不是说得罪主母你，他不是说得罪波提佛我的主人，他是说得罪神呢？因为约瑟很清楚神与他同在啊，这个无所不在的神，亦都是那个与他同在的神，所以他会看到啊，他知道约瑟所做的是一回什么事，所以他不能够得罪的，不是他的主母，不是他的主人，而是他人生真正的老板，是我的神，我的上帝耶和华神啊。弟兄姊妹，当引诱试探来到的时候，约瑟是坚信，他不单止有神的同在，他是坚信神的同在，所以他可以把持得住，所以他可以面对试探，所以他不单止没有就范，当他被到避无可避的时候，当这个主母日日要求他要这样做的时候，约瑟宁愿牺牲自己的仕途，他连份工都不要了，他连他的性命保不保得住都不紧要了，他要走，他要离开波提佛的家。但是波提佛的太太又怎会吞得落这啖气，是吧？送上门都不要，我真的差到这样。怎样可以能够消得落这啖气呢？于是他就拎着约瑟抌低的那件衫，又是一件衫，诬告约瑟说他想占自己便宜，约瑟于是就被逮捕，亦都送入监中。弟兄姊妹，做神合神心意的事，怎知换来的是被诬告，甚至要入冤狱。做合神心意的事，怎知却是换来被诬告而陷入冤狱。再一次约瑟经历忧患，再一次约瑟跌入那个无助的里面，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瑟没有灰心，我们读到的是约瑟没有丧胆，他深信深渊的是在神里面，神自有他的时间，自有他的安排，神要他学习的正是等候他将咒诅化为恩典的祝福。神要约瑟学习的，正是在他的无助当中等候神将咒诅化为恩典的祝福。三十九章创世纪结尾的时候是这样记的，20-23节经文说，他说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各位，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搞成这样？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疫症横行？神到底在哪里？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约瑟的经历提醒你和我，弟兄姊妹，往往在人生的幽谷和忧患的里面，当上帝看上来是沉默的时候，神实在是在做事。 当我们以为神是沉默的时候，神实在在工作的当中，祂是深深帮助我们更新改变自己。神是透过经历帮助我们更新改变自己，以致当际遇过后，当我们走出疫情的笼罩之后，我们能够对神有更深的信靠，我们的行事为人和生活态度能够得着上帝所喜悦的改变。这个是上帝在这个时间对我们的心意。我介绍一个人物给大家认识，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这个人叫做 Fandy J. Cosby， 芬妮，当然不是我们认识那个唱歌那个，这个是一个作曲家，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诗歌的作者。他年幼的时候患病，你看见那幅照片，你会看到他戴着一个黑眼镜。母亲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结果医生是开错药，吃错药，所以盲了眼。在他的回忆录上面，有人问他，他说，芬妮，你眼瞎是因为医生误诊哦。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怨恨过那个医生呢？ Crosby 的说话，芬妮的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愿我能够告诉那个医生，92岁的芬妮，他说但愿我能够告诉那个医生，不必为我忧伤，因为神使我的眼瞎有他的目的的。他使我肉体的眼睛看不到，是以致叫我心灵的眼睛可以开翻。芬妮说，他说神叫我肉体的眼睛看不到，是以致我心灵的眼睛可以开翻，使我可以用诗歌赞美敬拜上帝，同时帮助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认识上帝，来到敬拜赞美神。芬妮 Crosby 一生活到95岁，写了6000首基督教的诗歌。他一生写了6000首的基督教诗歌，有些是你很熟悉的。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另外还有一首叫《安稳在耶稣手里》，应该很多人识了。还有《有福的确据》，都是芬妮所写的。这些经典的诗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虽然眼瞎，虽然在人看来好像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祸患，一生的祸患，但是神却使他心灵的眼睛看见，神将咒诅化为恩典的祝福。神让 Crosby 让芬妮看见这个化咒诅为恩典的祝福。弟兄姊妹朋友，疫情在我们看起上来好像是很大难，很忧患。过去那个星期，我打给一些独身的长者的教友，跟他们聊天的时间，大家都不约而同讲同一句话，就是说，牧师辛苦就不辛苦，好闷咯，日日踎在家里没事做咯。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困在家里就说，嘈肥猪咯，怎么办啊？没错，在这个日子里面似乎是很大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考验，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个可以也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牧师，我提醒你，这个是一个可以看清自己属灵实况的机会。在这段时间你可以认清自己，原来我对上帝的信靠是这样的，是一个这样的机会。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麻木和忙碌的工作当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弟兄姊妹，这个是可以逼我们搞清楚生命生活真正优先次序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叫我们同种种的依赖和迂腐一刀两断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处理内心里面隐藏了很多年，现在才突然之间发觉出现恐惧的机会。在这个疫情笼罩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拾爱心的机会，是一个在艰难里面实践爱人如己命令的机会，是一个我们可以向亲朋见证神给我们的是盼望，是信心，不是恐惧的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更新我们祷告生活的机会。 是一个可以考验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选择用来荣耀上帝的机会。今天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哪一度，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家里，你在超级市场，你在看医生，或者是在家隔离，无论在什么的境况，我们终会看见处处都是上帝化咒为恩的祝福，处处都可以是上帝化咒为恩的祝福。弟兄姊妹朋友，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同在这段时间学习？学习什么？牧师，学习我们用信心，用忍耐等候上帝将忧患困境，将咒诅化为恩典的祝福，去等候这个时间。学习约瑟一生倚靠神，经历神的同在，并且是坚信神的同在，没有因为祸患而 被魔鬼搅械，没有因为祸患所以跌倒失败。这个也是在我们讲到今早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彼此鼓励的金句，诗篇23篇第四节，我们很熟悉的。如果你可以的话，在荧光幕面前，在你的座位里面，我们都一起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同心祈祷。多谢主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仍然可以听你自己的说话。多谢主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疫情笼罩的日子里面，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都有未被对付的地方，需要神去改变。神啊，正如你昔日怎样透过际遇，透过这些的忧患来到雕琢约瑟，同样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也都透过这个疫情的日子，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容让你去雕琢，容让你去更新，容让你去改变。神啊，因为在这些无助的日子里面，你不是要我们去抹杀，去拒绝承认，而是需要我们彻底的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说主啊，我的而且确是无能为力，我的而且确是一个无助的光景里面，求你拯救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单止我们自己需要，我们的社群需要，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需要，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整个的世界都需要你的拯救。神啊，帮助我们，雕琢我们，以致我们的你给我们这个尊贵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有那个合适的生命去配合，以致我们可以用来荣耀你。神啊，透过约瑟，你也提醒我们，你提醒我们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间，你的同在没有离开过。就算今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遇到祸患艰难，就算我们今天在疫情笼罩的日子里面，我们觉得忐忑不安，我们很多的焦虑，我们很多的烦扰，但我们要确信，我们知道从约瑟的生命，我们很清楚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亦都因为你的同在，所以我们仍然坚持做你喜悦的事，我们不被魔鬼的试探引诱打倒，我们不愿意被他搅械，相反我们行事为人要同你蒙召的恩来到相称。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耐心等候，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时间珍惜把握每一个的机会，做你喜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疫情的过后，在这些考验的过后，在这些忧伤祸患的过后，必定有你化咒为恩的祝福。 主，多谢你俾约瑟呢个人物，让我哋认识，让我哋学习，让我哋思想。听我哋祈祷，奉主嘅名而求，阿门。